能够今日喺讲台上边成为主嘅出口，
让我今天能够在讲台上成为主的出口，
传讲佢嘅话语，
传讲他的话语。
今日我要所讲嘅题目就系基督给七教会的信。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基督给七教会的信。
引用嘅经文就喺启示录第二同埋第三章。
引用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和第三章。
首先我想问下大家，大家都可能有睇过啲电视连续剧嘅。
首先我来问一下大家，大家可能都有看电视连续剧。
当你一路追一路睇呢套电视剧嘅时候，
当你一直在追看这套电视剧的时候，
你都好想睇到最后一集嘅大结局。
你都很想看到最后一集的大结局，
知道想知道究竟里边男主角、女主角佢哋最后嘅结果会系点样样咧？
想知道剧中男女主角的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我哋今日所睇嘅启示录系圣经六十六卷书里边最后嘅一卷。
我们今天所看的启示录是圣经六十六卷书的最后一卷，
系神要将必要快成嘅事，无论系天上嘅、地下嘅，都要指示俾佢嘅仆人听。
是神将要将必要发生的事，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都要指示给他的仆人来听。
所以话唔读启示录，我哋点知道世界嘅大结局呢？
所以说不读启示录，我们是不能知道世界的大结局的。
喺启示录第一章十至到十一节里边，约翰喺呢度开始讲到佢第一次被圣灵感动嘅所见所闻。
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章当中，约翰第一次讲述他第一次被圣灵所感动的所见所闻。
明显嘅呢个系关乎到七教会嘅意象。
明显的，这是关乎七教会的意象。
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佢提到七间教会嘅名字嚟。
因为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七间教会的名字。
意象中只系提到亚细亚省里面七间嘅教会。
意象中提到了亚细亚省里面的七间教会。
这个时候当时亚细亚省是在罗马的帝国统治之下，
当时这个亚细亚省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就是现在土耳其这个地方，
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有理由来相信，
我们主所讲这个信息不单单是给这七间的教会，
我们主所提到的这信息不单是给这七间教会，
是给所有的教会，
而是给所有的教会。
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三节里边，明明咁样讲嘅。
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三节里，他明明的说到，
佢话启示录系俾人念嘅。
他说启示录是被人来念的。
听咗又遵守嘅，就叫人得福。
听见了又遵守的，就叫人得福了。
因此，我哋知道呢个唔系单单俾七间教会嘅。
因此，我们知道这不是单单给这七间教会的。
其次，呢度圣经讲到系七教会。
这里圣经提到的是七教会。
七这个数目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
七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代表完全的意思。
因此，七是代表所有的教会。
因此，七代表所有的教会。
包括了约翰当代的教会。
包括了约翰当时的教会。
也都包括了历世历代今天我们的教会。
也包括了历史历代还有我们今天的教会。
如果这个意象是关乎所有的教会的，
如果这一意象是关乎所有的教会，
就是说当中所讲到的东西都是关乎所有的教会的，
就是说当中讲的事情是关乎所有教会的。
当然当中有些某些教会会有些某些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在 某些教会在某些问题上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所论到的事既然是关乎全教会的话，
所以所论到的事既然是关乎全教会的，
因此所有的信徒都要注意，都要留心听。
因此所有的信徒都要来注意，都要留心的听。
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将会看下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
下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和第三章。
这两章里面是讲述到七间教会的属灵的状况。
这两章提到了七间教会的属灵状况，
同埋复活的主直接对他们讲的说话，
还有复活的主直接对他们说的话。
现在我们将这七封书信里面七间的教会逐个逐个来到去看。
下面我们逐个的来看这七间教会。
七封书信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七封书信的格式是一样的。
是以主的赞赏来到开始。
是以主的赞赏来开始。
跟着就是主的责备和劝勉。
下来就是主的责备和劝勉。
最后得胜的就会得着主宝贵的应许。
最后得胜的就会得到主宝贵的应许。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间的教会。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间教会，
就是以弗所教会。
是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省最大的商业城市。
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省最大的商业城市。
但是市民多数都是敬拜亚底米女神。
但是市民大多数敬拜
亚底米女神。
亚底米勒神。
我们看看主有什么称赞的说话。
我们看一下主的称赞。
以弗所教会值得赞赏的地方有很多。
以弗所教会值得赞赏的地方有很多。
耶稣特别提出了三点。
耶稣特别提到了三点，
就是他们的勤奋刻苦的侍奉主，
就是他们勤奋刻苦的侍奉主。
他们不容忍恶人，
他们不容忍恶人，
就说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就是说到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可惜的是，以弗所这个看来是似乎无懈可击的教会。
可惜的是，以弗所这一个看来无懈可击的教会，
仍然有被耶稣责备的地方。
仍然有被耶稣来责备的地方。
主责备他们只有一件事。
主责备他们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难道以弗所教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都比不上起初的 爱心吗？
难道以弗所教会的诸般好处都抵不上起初的爱心吗？
为什么爱是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爱是如此重要？
是的，原来一切的爱，一切的表现背后，如果没有了爱，
是的，原来一切的表现背后如果没有了爱，
就没了它本来的味道，
就没有了它本来的味道。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这样讲。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道，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他继续说，
他继续说道，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
而且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却没有爱，我却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我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我仍然与我无益，
却没有爱，却仍然与我无益。
保罗所讲的正正就是这个道理。
保罗正是讲到了这样的道理。
是的，在一切的侍奉上面，爱是最重要的元素。
是的，在一切的侍奉上面，爱是最重要的元素。
起初的爱可能是初信主的时候，
起初的爱可能是初信主的时候，
也都可能是信主多年以后，
也都可能是信主多年以后。
总之就是最初知道要爱主，懂得爱主，
就是最初知道要爱主，要懂得了爱，怎么样爱主，
决心爱主的时候，
决心来爱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中爱慕主，
在当时心中爱慕主，
一心只知道为主，
一生只知道为主，
那种爱是宝贵的，主看来是重要的，
这种爱是宝贵的，主看来是重要的，
但是现在却失落了，
但是现在却失落了，
只是剩下工作的空壳，
只是剩下工作的空壳，
徒具外表无怪乎主要责备，
徒具外表难怪主要责备他们。
对于人的缺点，
对于人的缺点，
主总是要给劝勉，给机会，
主总是会给劝勉，给机会，
主劝他们要回想，
主劝他们要回想，
回想反省是人可以从头再来的必须的步骤，
回想反省是人可以从头再来的必须的步骤，
回想就能够知道在什么地方坠落，
回想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什么地方堕落，
失败，回想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失败，
回想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主劝他们要悔改，当找出原因之后，
主劝他们要悔改，当他们找到原因以后，
就要悔改，就要重新再来，
就要悔改，就要重新再来，
十回起初佢哋对主嘅爱，
十回他们起初对主的爱。
人如果听劝告，
人如果听劝告，
又肯悔改，
又肯悔改，
并且能够胜过呢啲弱点，
并且能够胜过这些弱点。
主应许俾佢哋神乐园中生命树嘅果子为赏赐。
主应许他们要给他们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为赏赐。
人如果将起初嘅爱心重拾回嚟，
人如果重拾起初的爱心，
神就将亚当失去嘅赏赐俾到佢哋，
神就会把亚当失掉的赏赐又给回他们，
使到佢哋得尝生命树果子嘅滋味，
使他们能够尝到生命树果子的滋味。
神以呢个为赏赐，因为爱就系神嘅生命。
神以这个为赏赐，因为爱就是神的生命。
唯有喺爱里边嘅交流，才算是真享受到神嘅生命。
唯有在爱里的交流，才算是真正的尝到了神的生命。
跟住落嚟，我哋睇下第二间嘅教会士美拿。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
如果话爱心系模范教会嘅第一个嘅标记，
如果说爱心是模范教会的第一个标记，
咁样苦难就系第二个嘅标记。
那么苦难就是第二个标记。
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称赞的说话有很多，
主耶稣称赞他们的话有很多。
主耶稣知道士美拿的患难贫穷，
主耶稣知道士美拿教会的患难，知道他们的贫穷，
但是其实他们是富足的，
但其实他们是富足的，
是为主见证的教会一定会受到逼迫，
为主见证的教会必定要受到逼迫。
士美拿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其中一间教会，
士美拿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其中一间教会，
是一间难得的教会，
是一间难得的教会。
那究竟这封信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那么这封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这里主耶稣的无所不知的能力在这里显示了出来，
主耶稣无所不知的能力在这里显示出来。
他知道人的遭遇，
他知道人的遭遇，
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落在患难中最怕是没人知道，
落在患难中最怕没有人知道，
因为如果没人知道，
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
那就是没人可以帮到他，
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来帮助他，
他所受的患难就不知道何时可以完结，
那么人所受的患难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完结。
很可能这些苦难是在当时与他们敬拜凯撒提比流，很可能这些苦难逼迫，
好可能，可能这些苦难和逼迫
是因为他们敬拜罗马皇帝凯撒提比流，
可能因为他们敬拜罗马的皇帝凯撒 提比流，
宣认凯撒系同系主有关嘅，
宣认凯撒是主有关。
但系宝贵嘅，
但是宝贵的是，
教会嘅主知道佢工人嘅难处，
教会的主知道他的工人的难处，
别人唔知唔要紧，
别人不知道没关系，
主人知道就够啦，
主人知道就行了，
主亦都知道佢哋嘅贫穷。
主也知道他们的贫穷，
这个大概是指他们在物质上的缺乏，
这个大概指的是他们在物质上有缺乏。
士美拿教会物质上是非常的缺乏，
士美拿教会在物质上是极端的缺乏，
如果不是主都不会这样说，
如果不是的话主也不会如此来说。
同样是传道，但是别的教会好像老底家他是非常的富足，
同样是传道，但是好像别的教会，好像老底家教会是非常的富足。
如果不是主知道主的安慰，
如果不是主知道主的安慰，
人很容易自卑颓丧，
人很容易自卑颓丧。
但是主知道他们的真相，
但是主知道他们的真相，
他们虽然物质缺乏，但是灵里面却是富足的，
他们虽然物质缺乏，但是灵里却是富足的。
主不单凭 外表看人，
主不单是凭外表来看人，
更不凭外表的成就来判断人，
更不凭着外表的成就来判断人。
同样他知道人的敌人，
同样他也知道人的敌人，
就说那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也提到，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士美拿教会是遭到犹太人的攻击，
士美拿教会遭到犹太人的攻击。
所说的毁谤话，其实就是表明到主知道这些攻击是不真实的说话。
所说的毁谤话，就是说 主知道这些攻击是不真实的。
主知道这些人的真正的身份，
主知道这些人的真正的身份。
表面是犹太人，实在他们是来自撒旦的。
表面他们是犹太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来自撒旦的。
同样主知道人未来的遭遇，
同样主知道人未来的遭遇。
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他说到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
叫你们被试炼，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这个明显是关乎将来的，
这明显是关乎将来的。
过去主是知道的，
过去主是知道的，
将来的他同样知道，
将来的他同样知道，
将来他们要受苦，
将来他们要受苦，
将来他们要坐监，
将来他们要被关到牢里，
将来他们要受患难十日，
将来他们要受患难十日。
这个十日可能指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个十日可能指的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主知道他们未来的遭遇，
主知道他们未来的遭遇。
有主关心，我们就大可安心放心，
有主的关心，我们就大可安心放心。
是的，弟兄姐妹，
是的，弟兄姊妹，
你我的遭遇主有主知道就够了，
你我的遭遇有主知道就够了。
跟住主嘅劝勉嘅说话，
下面是主劝勉的话。
佢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你务要至死忠心。
呢个系主嘅鼓励劝勉，
这是主的鼓励和劝勉。
喺患难中至死忠心真系唔容易，
在患难当中至死忠心是不容易的。
但系当人知道主系知道一切嘅时候，
但是当人知道主是知道一切的时候，
当人知道主是无所不能的时候，
当人知道主是无所不能的时候，
人就能够至死忠心，
人就能够至死忠心。
主的劝勉不是凭空的，
主的劝勉不是凭空的，
也都不是单单一个口号，
也不是单单的一个口号。
他是用他的全知来做后盾，
他是用他的全知来做后盾。
我们看看主的应许给这间教会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主的应许。
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说到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受害，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主应许将生命的冠冕赐给那些至死忠心的人，
主应许把生命的冠冕赐给那些至死忠心的人。
人在地上为守主的道而死，
人在地上若为守主的道而死，
为爱主而死，
为爱主而死，
主就将这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
主就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里面是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说，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正是这个道理，
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主必定以永生来到回报他们，
主必定以永生来回报他们。
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永死，
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永死，
必定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必定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好了，我们跟着下来看第三间的教会，
我们下面来看第三间教会。
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首府，
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首府，
一向都是以异教鼎盛见称，
一向是以异教鼎盛见称。
庙宇祭坛林立，
庙宇祭坛林立。
但是别加摩是持守真道的教会，
但是别加摩是持守真道的教会。
信徒处在这个这么复杂宗教文化的环境底下，
信徒身处这个复杂的宗教文化的环境之中，
更加凸显了他们的精忠，
更加凸显了他们的精足。
我们看一下主对他们称赞的说话。
我们看一下主对他们的称赞。
在第十三节里面讲的。
十三节说道，
你还坚守我的名。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道。
是主称赞别加摩教会的优点。
是主称赞别加摩教会的优点。
人的长处主是知道的。
人的长处主是知道的。
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坚守主的名，持守主的道。
能够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坚守主的名，持守主的道，
实在是不容易的。
实在是不容易的，
是难能可贵的。
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主要称赞他们。
所以主要称赞他们。
主是不会将人的长处遗忘的。
主是不会把人的长处遗忘的。
主的责备。
主的责备。
纵然他们有主对他们有这么多称赞的说话。
纵然主对他们有称赞的话语。
但耶稣仍然有一句责备的说话要对别加摩讲出来。
但是耶稣仍然要有对别加摩教会责备的话。
因为这个教会纵容假师傅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党的教训。
因为这间教会纵容假师傅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党的教训。
就是纵容拜偶像和行淫的教训。
就是纵容拜偶像和行淫的教会教训。
他们服从巴兰的教训。
他们服从巴兰的教训。
这个就是他们的毛病。
这是他们的毛病。
但我们同时看到撒旦厉害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撒旦的厉害的地方。
他见到死不能够屈服人。
他看到死不能够使人屈服。
他于是改变方法。
他于是改变方法。
利用错误的教训来到害人。
利用错误的教训来害人。
使到人跌倒。
使人跌倒。
这个教训就是叫人吃祭像。吃祭偶像之物。
这个教训就是叫人吃祭偶像之物。
这个是灵性上的不忠。
这是灵性上的不足。
这个教训也是叫人行奸淫的事。
这个教训也是叫人行奸淫的事。
这个是身体上的不忠。
这是身体上的不足。
这个是与色情有关的。
这是与色情有关的。
这个教训就是利用色情奸淫来到引诱信徒陷入拜偶像的网络。
这就是利用色情来引诱信徒陷入拜偶像的网络。
色情是最容易叫属神的人跌倒的工具。
色情是最容易叫属神的人跌倒的工具。
我们不可以不慎防。
我们应该要谨慎。
跟住就是他们服从尼哥拉的教一党的教训。
下面是他们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
尼哥拉党是当代的异端。
尼哥拉党是当时的一个异端。
他们的教训是有同世俗妥协的特征。
他们的教训是要有与世俗妥协的特征。
亦都牵涉到邪淫同埋拜偶像嘅行为。
也牵涉到行淫和拜偶像的行为。
想唔到呢一党人佢嘅教训竟然流传得咁广泛。
想不到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流传得如此广泛。
当时好多嘅教会都受到佢哋嘅影响。
当时很多教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撒旦的迷惑真是无孔不入。
撒旦真是无孔不入。
我们看看主的劝勉。
我们来看主的劝勉。
主劝教会要悔改。
主劝教会要悔改。
否则主就要用他口中的剑来到攻击他们。
否则主就要用他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
主口中的剑当然就是指主的说话。
主口中的剑当然就是指主的话语。
主的话就是他的真理。
主的话就是他的真理。
他的真理成了判断人的标准和权柄。
他的真理成了判断人的标准和权柄。
主有什么应许给别加摩教会呢？
那么主给别加摩教会有怎样的应许呢？
主说那些得胜的，主应许要给他们两样的赏赐。
主说得胜的，我应许你们两样的赏赐。
第一就是 主要赐给他们隐藏的玛拿。
第一是主要赐给他们那隐藏的玛拿。
玛拿就是神昔日在旷野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粮食。
玛拿指的是神昔日在旷野当中给以色列人的粮食。
是供应以色列人生命的。
是供应以色列人生命的。
现在神应许人如果不听从异端的道。
现在神应许人如果你不听从异端的道。
神就必以他自己的道作灵粮来到供应给他们。
神就必以他自己的道作为灵粮来供应人们，
使到他们的生命得以坚强，
使到他们的生命得以坚强。
第二样就是主要给他们一块白石为赏赐。
第二样是主要给他们一块白石为赏赐。
主所赐这块白石当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这当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那是一块的宝石。
那是一块宝石。
主看那些能够坚守他真道的人如真如宝。
主看那些能够坚守他真道的人如真如宝。
因为这个宝石上面刻了生命。
因为这宝石上面刻着生命。
就是得胜者的名字。
就是得胜者的名字。
表示旧名已去换上新名。
就是表示旧名已去要换上新名。
只有领受的人自己才知道。
只有领受的人自己能知道。
才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才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是他个人和基督一个新关系的表记。
是个人与基督一个新关系的表示。
人不肯跟随异端走。
人若不跟不肯跟随异端。
只是跟随主走。
只是来跟从主走，
对主坚定不移，
对主坚定不移。
这样的人，主就必定与他们亲密。
这样的人，主就必定与他来亲密。
我们跟着来看第四间的教会的信。
我们下面来看给第四间教会的信。
主耶稣给推雅推拉的信。
主耶稣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
列出了模范教会的第四项的特征，就是圣洁。
列出了模范教会的第四样特征，就是圣洁。
这一封是以热烈的赞赏来开始的信。
这是一封以热烈的称赞来开始的信。
主称赞的说话在第十九节里面。
主称赞的话语在第十九节中。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所以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第一，主是知道过去的。
第一，主是知道过去的。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
这个是已经发生了的。
这是已经发生的。
换言之，这个是关乎过去的。
换而言之，这是关乎过去的。
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主是知道的。
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主是知道的。
即使众人不知道，会忘记。
即使众人不知道或者会忘记。
但是主总不会忘记。
但是主总不会忘记。
因此我们不怕会被遗忘。
因此我们不用害怕会被遗忘。
第二，主是知道未来的。
第二，主是知道未来的。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这个是后来要行的。
这是后来要行的。
换言之，人将来要做的事，主是知道的。
换言之，就是人将来要做的事，主也是知道的。
主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主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的眼目如火焰。
他的眼目如火焰。
主能够知道过去未来。
主能够知道过去和未来。
这样的一位主，我们大可以放心。
这样的一位主，我们大可以放心。
但同时我们都要小心。
但同时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做使他伤心的事。
不要做让他伤心的事。
主有什么责备的说话呢？
主有什么责备的话语呢？
推雅推拉教会有一件事，主是看为不对。
推雅推拉教会有一件事情，主是看为不对的。
是他所憎恶的。
是他所憎恶的。
就是他们容纳好像耶洗别咁嘅妇人，
就是他们容纳好像耶洗别这样的妇人。
到底耶洗别系咩人呢？
那么耶洗别是什么人呢？
教会喺呢方面有咩值得指责嘅咧？
教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第一，耶洗别系旧约亚哈王嘅妻子。
第一，耶洗别是旧约亚哈王的妻子。
为人奸险邪恶，与神作对。
为人奸险邪恶，与神作对。
佢带领人敬拜假神巴力。
他带领人敬拜假神巴利，
并且迫害神的先知，
而且逼害神的先知。
教会的使者竟然好像亚哈王一样，
教会的使者竟然像亚哈王一样，
一点都不知道，不警觉，
一点也不警觉，
随从他犯罪，
随从他来犯罪。
第二，在二十节里面讲到他是假先知。
第二，在二十节里面讲到他是假先知，
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假先知就是假借主的名，
假先知是假借主的名
传假的信息，
传假的信息。
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异端。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异端。
异端的道理常常都是似是而非。
异端的道理常常是似是而非的，
导人入迷途，
让人堕入迷途，
引人走向撒旦，
引人走向撒旦。
教会竟然容纳异端，是该受指责的。
教会竟然容忍异端，是该受指责的。
因为这样就会混乱了神的道。
因为这样会混乱神的道。
第三，他引诱人行淫。
第三，他引诱人行淫。
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 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教会的守望者在这个两性的关系上不够不圣洁。
教会的守望者在这个两性关系上不够圣洁，
耶洗别引诱他们去犯罪。
耶洗别引诱他们犯罪。
吃祭偶像之物，就是指信仰上的不正。
吃祭偶像之物，就是指信仰上的不纯正。
神的仆人又被耶洗别引诱去敬拜偶像，与偶像打交道。
神的仆人被耶洗别引诱去敬拜偶像，与偶像打交道。
第四，就是他不肯悔改。
第四是他们不肯悔改。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他是死不肯悔改的。
他们是死都不肯悔改。
将神给他的机会抛诸脑后。
将神给他们的给他的机会抛诸脑后。
藐视神的恩赐。
藐视神的恩赐。
这样的人，教会的牧者竟然同他结连在一起。
这样的人，教会的牧者竟然与他们接连。
神责备他们不是很合理吗？
神责备他们是合理的。
主对他们劝勉的说话。
主对他们劝勉的话。
好像其他教会一样，主劝勉人要悔改。
好像对其他教会一样，主劝勉人要悔改。
人如果不受劝，不肯悔改。
人如果不听劝，不肯悔改。
主的惩罚就会来到。
主的惩罚就会来到。
第一就话耶洗别要卧病在床。
第一就说耶洗别要卧病在床。
佢叫人耶洗别叫人喺床上边犯罪。
耶洗别叫人在床上犯罪。
现在佢就要卧病在床。
现在他要卧病在床。
呢个系一个公义嘅惩罚。
这是一个公义的惩罚。
第二就系嗰啲与佢行淫嘅，若不悔改，也必受患难。
第二就是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也要同受大患难。
亦都系生同样嘅病，
也都是生同样的病，
受同样嘅痛苦煎熬，
受同样的痛苦煎熬。
第三就系杀死同党，
第三是杀死同党，
就系消灭耶洗别佢哋嘅势力，
就是消灭耶洗别的势力，
使到佢哋唔能够再迷惑人，
使到他们不能够再迷惑人。
神咁样做，无非系表明佢系察看一切嘅。
神这样做，无非是要表明他是察看一切的，
并且佢系有权施行审判。
并且他是有权来施行审判，
他的审判是公义公正的。
他的审判是公义公正的，
因为这个是照人所行的来到报应。
因为这是照人所行的来报应。
对于一个模范教会来讲，
对于一个模范教会来说，
圣洁持守效法基督，
圣洁持守效法基督
是不可或缺的事，
是不可或缺的事。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里面，神呼吁百姓。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当中，神呼吁百姓：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看看主的应许。
我们来看主的应许。
最后主都给到推雅推拉教会一些应许。
最后主也给了推雅推拉教会一些应许。
第一就是不加别的担子。
第一就是不加别的担子。
凡是不听从耶洗别假道理的人。
凡是不听从耶洗别假道理的人，
主就不将其他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
主就不将其他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他们面对耶洗别那个威胁已经够重了。
因为他们面对耶洗别这样一个威胁已经够重了。
当大多数人都附和耶洗别，
当大多数人都附和耶洗别，
而他们却不肯去同他们同伙的时候，
而他们却不肯与他同伙的时候，
这个压力真的不小。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就是主应许赐给他们权柄。
第二，主应许赐给他们权柄。
主应许赐的权柄是他们能够持守的。
主应许赐给他们的权柄是他们能够持守的。
就是能够持守德行和纯正信仰的，
就是持守得胜又能够纯正信仰的。
因为唯有有德行和纯正的信仰才配得有这些的权柄，
因为要有德行有纯正的信仰才能够配得上这样的权柄。
如果不是说即使将权柄赐下也都没有权威去到运用，
如果不是的话，即使将权柄赐下也没有权威来运用。
最后一样的应许就是，
最后一个应许
是神应许赐神圣，
是神应许要赐神性，
主应许要将神圣赐给他们，
主应许要把诚心赐给他们。
所谓神圣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谓诚心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因为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他是明亮的神圣，
因为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他是明亮的诚心。
得胜的将会好像主的一样，
得胜的好将会像主一样，
因为能够得胜恶势力的人，
因为能够向恶势力宣胜的人，
他就好像一颗明亮的神星，
他就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
在漆黑的夜空里面能够发出无比的光来到引领我们，
在漆黑的夜空当中发出无比的光亮来 引领我们。
好了，我来到看到第五间教会的信，
我们来看给第五间教会的信。
很可惜，主耶稣给撒迪教会的这封信，
很可惜，在这一封给撒迪教会的信中，
是完全没有任何称赞的信，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称赞的信。
信上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
耶稣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
三言两语就道出了撒迪教会在灵性上面已经破产，
三言两语他就道出撒迪教会在灵性上已经破产。
耶稣对他们责备的说话，
耶稣对他们有责备的话
有两样，
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知名不符实，
第一就是知名不符实。
撒迪教会在省里面是略有名声的，
撒迪教会在省当中是略有名声的，
但是主知道这个教会实际的情况，
但是主知道这间教会实际的情况
是有名无实，
是有名无实的。
因为他们与世俗妥协，失去了信徒生命的本质，
因为他们与世俗妥协失去了信徒生命的本质。
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名义上是称为基督的教会，称为基督徒，
名义上称为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徒，
甚至在外表上面仪式上面都有基督教的样式，
甚至在外表在仪式上都有基督教会的仪式。
但是主看的不是外表，
但是主看的不是外表，
乃是实际，
乃是实际。
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他们是死的，
在实际的生活上他们是死的，
没有生命的见证，没有生命力，
没有生命的见证，没有生命力。
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这个是完全的失败，
这是完全的失败，
连一样好的都没有，
一样好的都没有。
我们不禁会奇怪地问，
我们会奇怪地问，
一间教会为什么会去到这个地步呢？
一间教会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
为什么一样好处都没有仍然是不被发觉呢？
为什么一点好处也没有却不被发觉呢？
是的，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
是的，当教会稳定下来以后，
每周都有例行的聚会，
每周有例行的聚会，
加上经济没有大的困难，
加上经济上没有大困难，
人数都有不少的时候，
人数也不少的时候，
人就很容易落于恩循苟且，
人就很容易落入苟且当中，
因循苟且，
因循苟且。
当教会不注意向外面推广福音的时候，
当教会不注意向外面推广福音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名不副实，
就会很容易名不副实，
甚至是名存实亡，
甚至是名存实亡。
第二样的就是知衰微，
第二点就是知衰微，
剩下将要衰微的，
剩下将要衰微的，
教会人数已经所存无几了，
教会的人数已经所存无几了，
但是所剩下来的大都是衰微软弱的，
但是剩下来的大多数衰微软弱的。
衰微的原意是死，
衰微的原意是死，
表示他们都已经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表示他们是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了。
当教会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的时候，
当教会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的时候，
对信仰不执着的时候，
对信仰不执着的时候，
会众就迟早会变得衰微软弱，
会众迟早都会变得衰微软弱，
了无生气，
了无生气。
我们看看主对他们的劝勉，
我们来看一下主对他们的劝勉。
对一间这样的教会，主耶稣仍然是没有放弃，
对一间这样的教会， 主耶稣仍然没有放弃，
还是给予机会劝勉他们，
还是给他们机会劝勉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第一就是劝他们要回想，
第一就是劝他们要回想，
回想反省是一个好好的功课和步骤，
回想反省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和步骤，
藉着回想人可以重新的再来，
记着回想人可以重新再来，
回想我们是怎样领受的，
回想我们是怎样领受的，
就是想一想我们从前自己是怎样领受福音和真理的，
就是回想一下我们是从前是怎样领受福音和真理的。
当人回想的时候会带回一些感动，
当人回想的时候会带回一些感动，
或者会使到我们重燃爱热火，使到我们死灰复燃，
或者会让我们重燃爱火，死灰复燃。
第二个就是劝他们要持守，
第二就是劝他们要持守。
教会渐渐变得软弱了，
教会渐渐变得软弱，
这个往往就是教会没有持守到他们起初所信的真理，
这往往是因为教会没有持守他们起初所信的真理。
人受了外来的影响冲击，
人受外来环境的影响和冲击，
对自己所信的起了怀疑，
对自己所信的起了怀疑，
逐渐妥协放弃，
逐渐的妥协放弃，
于是沦于死亡，
于是沦于死亡。
因为教会已经没有神的道在中间，
因为教会已经没有了神的道在当中。
第三就是劝他们要悔改，
第三劝他们要悔改。
人经常会犯错，
人经常会犯错，
但当人一知道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悔改，
但是当人一知道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悔改。
神常常都给人机会，
神时常给人机会，
神盼望人能够悔改，
神盼望人们能够悔改。
第四就是劝人要警醒，
第四劝人要警醒，
主希望人能够时刻警醒，
主希望人能够时刻警醒，
因为主几时要回来是没办法知道的，
因为主几时要回来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是我们人没办法知道的，
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的。
主不将他再来的时刻告诉我们，
主不把他再来的时刻告诉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人警醒，
就是希望我们人要警醒，
随时准备，
随时要准备。
人如果肯听主的说话，悔改得胜，
人如果能肯听主的话，悔改得胜的。
主是有很多宝贵应许给他们，
主有很多的宝贵应许给他们。
第一就是赐白衣，
第一就是赐给他们白衣。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面，
在第三章第四节说，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穿白衣的意思就是蒙清义，
穿白衣的意思就是说蒙称义，
在恩典中与神同行，
在恩典当中与神同行。
撒迪教会虽然是一无是处，
撒迪教会虽然一无是处，
但是还有几名是洁身自爱的，
但仍有几名是洁身自爱的。
他们虽然只是少数，没有分量，没有影响力，
他们虽然只是少数，没有分量，没有影响力，
但是主是知道他们，纪念他们，
但是主是知道他们，纪念他们的，
要赐白衣给他们，
要赐白衣给他们。
第二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讲到不除名，
第五在第二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不除名，
主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主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且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主应许人，人如果能够得胜，
主应许人，人若能得胜，
他就 不将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面删去，
他就不把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删掉。
人的名字如果出现在生命册上面，
人的名若出现在生命册上，
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将来可以有份在天上面的家业，
将来会在天上的家业中有份。
第三点就是主认他们的名，
第三说到主认他们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更宝贵的是主要认他们的名，
更宝贵的是主要认他们的名，
因为他们在地坚守主的名，
因为他们在主地在主坚守主的名，在地坚守主的名。
主在天上都要认他们的名，
主在天上也要认他们的名，
主要将他们介绍给父神和众先知众天使知道，并且认识他们。
主要将他们介绍给天父和众天使知道，并且认识他们。
忍受地上一时的苦辱，
忍受地上一时的苦辱，
换来永恒的纪念，
换来永恒的纪念。
这个真的很值得的，
这是很值得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给第六间教会的信。
我们再来看耶稣给第六间教会的信。
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弟兄相爱，
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弟兄相爱。
在启示录第三章七至到十三节这个经文之中，
在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间被主所爱的教会，
我们知道这是一间被主喜爱的教会。
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若有一点力量，
你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名。
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
主说你 略有一点力量。
无所不知的主，他认识我们的力量，
无所不知的主，他认识我们的力量。
反而我们是时时都不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去到哪，
反而我们自己时常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有时我们会不自量力，自视过高，
有时我们会不自量力，自视过高。
有时我们又会低估了自己，裹足不前。
有时我们又会低估自己，裹足不前。
因此主赐给我们的工作是必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
因此主赐给我们的工作必然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主又说，
主又说，
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他知道我们的灵性的优点，
他知道我们在灵性上的优点。
坚守主的道，不放弃主的名，
坚守主的道，不放弃他的名。
本来已经是难能可贵，
本已是难能可贵的，
而且还在撒旦庞大的势力底下，
而且是在撒旦庞大的势力底下，
又加上我们的力量有限，
加上我们的力量有限，
要在这个大潮流里面去比拼，
要与这个大潮流来比拼，
更加是难能可贵，
更是难能可贵。
人如果对主有心，
人如果对主有心，
主一定是知道的，
主一定是知道的。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里面这样说，
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说，
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有神知道就够了，
有神知道就够了。
我们还怕谁呢？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看看主对这间教会是没有责备的说话，
主对这间教会没有责备的话语，
只有应许，
只有应许。
主有很多宝贵应许要给这间得胜的教会，
主有很多的应许要给这一间得胜的教会。
第一就是给敞开的门，
第一就是要给他们敞开的门，
意思就是指宣教的机会，
就是给他们有宣教的机会。
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人要反对耶稣，反对福音，
人要反对耶稣，反对福音，
但是只要人对主有心，
但是只要人对主有心，
主就要为他们打开传福音的门，
主就要给他们打开传福音的门。
当主一动工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当主一动工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拦得住，
这道门就没有人能关，
这一扇门就没有人能关上。
教会最重要的是对主有心，
教会最重要的是要对主有心，
对福音有负担，
对福音有负担。
主盼望腓拉铁腓教会掌握时机，
主盼望腓拉铁腓教会掌握时机，
将福音奋勇的传开去，
将福音奋勇的传开去。
第二嘅就话胜过对敌，
第二就是应许他们胜过对敌。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撒旦的势力是庞大的，
撒旦的势力是很庞大的。
他藉着犹太人所造成的反对潮流是汹涌的，
他藉着犹太人所制造的反对潮流是汹涌的，
不容易抵挡的，
不容易来抵挡。
但是主应许教会，
但是主应许教会，
他必帮助教会去胜过这些对敌，
他必帮助教会来胜过这些对敌。
这些对敌将来要来到向教会下拜，
这些对敌将来要来到教会下拜。
为什么信徒能够得胜呢？
为什么信徒能够得胜呢？
只因为主爱他们，
只因为主爱他们。
主所爱的人，撒旦是毫无办法的，
主所爱的人，撒旦是毫无办法的。
因为主曾说过，
因为主曾说过，
谁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他们夺去，
谁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他们夺去。
第三个应许是试炼得保守，
第三个应许是试炼得保守。
这句话可以解作，
这可以解作
主再来之前灾难那个时期，
在主再来之前灾难的时期，
主必保守他们经过试炼的时刻，
主必保守他们经过试炼的时刻。
能够得免灾难固然是一个大喜讯，
能够得免灾难固然是一个大喜讯，
但是如果在灾难里面能够得蒙主的保守，同样是一个大喜讯。
但是在灾难当中能够得蒙主的保守，同样是一个大喜讯。
能够在灾难里面激励神的保守，
能够在灾难当中经历神的保守，
同样能够见证到神的大能，
同样能够见证神的大能。
事实上在将来大灾难的时期，
事实上在将来大灾难的时期，
犹太人是得到主神的保守的，
犹太人是得到了主神的保守。
第四个的应许是应许作柱子，
第四个应许是应许作柱子。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主应许腓拉铁腓教会将来要在神殿里面作柱子。
主应许腓拉铁腓教会将来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
对一个建筑物来讲，柱子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一个建筑物来说，柱子是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本身坚固，是有支持的作用。
因为它本身坚固，有支撑的作用。
只有能够持守主的道和得胜的，才能够配做这个的柱子。
只有能够持守主的道，而且得胜的，才能够配得上做这样的柱子。
最后一个的应许就是赐生命，
最后一个应许是赐生命。
主应许他们，
赐心灵，对不起，
主应许他们要将生命写在得胜者的上面。
主应许他们要把他们的心灵写在得胜册上。
主写了几个名字在上面，
主写了几个名字在上面，
就是神的名、圣城的名，
就是神的名、圣城的名，
还有主的生命，
还有主的心灵。
名字写在上面表示所属所有权的意思，
名字写在上面是表示所有权的意思。
人一看到这个名就知道他是属神的，
人一看到这个名就知道他是属神的，
属天的，属主耶稣的人，
是属天的，是属主耶稣的人。
人一看见他的所属就羡慕不已，
人一看到他的所属就羡慕不已。
好了，我们来到看到最后一间的教会，
我们来看最后一间教会。
主给最后一封，主给最后一封信是给老底家的信。
主的最后一封信是给老底家教会，
是一封没有称赞的说话的信，
也是一封没有称赞话语的信。
主对他的责备是严厉的，也都是率直的。
主对他们的责备是严厉而率直的。
除了责备他们是不冷不热，要将他们吐出去之外，
除了责备他们是不冷不热，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以外，
还责备他们的无知，
还责备他们的无知，
就是他们不认识自己，
就他们不认识自己。
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就是最大的无知。
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最大的无知。
因为老底家教会他们自以为富足，
因为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
这个可能因为他们有钱财，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钱，
经济力量雄厚，
经济力量雄厚，
所以就觉得很富足，
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足。
今天如果教会都以为他们是很富足，
今天的教会如果也认为他们自己很富足，
他们认为他们的教堂很大，设备齐全，
他们认为教堂很大，设备齐全，
先进又自豪的话，
他们先因为他们的先进而自豪的话，
这个也是无知，
这也是一种无知。
无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些东西，
无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些东西，
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实际的情况，
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实际的情况，
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灵性是大有问题的，
不知道他们的灵性是大有问题的。
在第三章十五至到十六节里面，
在第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里，
主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的，
主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的。
这个不是说他们遇到什么灾难，有什么逼迫的事，
这不是指他们遇到了灾难或有被逼迫，
或者什么灾难，遇到什么灾难，
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灾难，
这个指他们在神面前是贫乏的、凄凉的、毫不长进，
指的是他们在主面前是贫乏的、是凄凉的，他们毫不长进，
灵里面是无知的、无有的，
他们灵里是无知的。
另外这个讲到他们是瞎眼的，
这里说到他们是瞎眼的，
就说他们看不见，
说他们看不见，
对自己的属灵的情况看不到，
对自己属灵的情况看不见，
对属灵的事也都看不到，
对属灵的事也看不见。
瞎眼是人灵性的贫穷的最大的原因，
瞎眼是人灵性贫穷的最大的原因。
另外也讲到他们是赤身的，
另外也说到他们是赤身的，
这个就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不好，
这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不好，
他们没有半点的好的行为，
他们没有半点好的行为。
在神眼光里面，他们就好像赤身露体一样，
在神的眼中他们好像赤身露体一样。
他们外表虽然穿得整齐光鲜，
他们虽然外表穿着整齐光鲜，
但在衣服的背后却是污秽肮脏的，
但在衣服的背后却是污秽肮脏的。
我们看看主有什么劝勉，
我们来看主的劝勉。
对于这些不自知的人，
对于这些不自知的人，
主仍然有几样事要劝他们，
主仍然有几件事要劝他们。
在第十八节至到第十九节里面是这样
讲，十八到十九节说到，
主劝他们要买金子，
主劝他们要买金子，
金子是叫他们成为真正的富足，
金子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富足。
怎样的 金子才能够 成为富足呢？
怎么样的金子才能够使人富足呢？
就是要经过火炼的，
就是要经过火炼，
经过考验的，
要经过考验的，
要靠主接受灵里面各样的操练，
要靠主来接受灵里各样的操练，
信心要接受考验，
信心要接受考验。
第二个劝勉是要买白衣，
第二个劝勉是要买白衣，
白衣当然是指信徒的义，
白衣指的是信徒的义。
但是白衣怎样可以得到呢？
但是如何得到白衣呢？
那当然就是要用 羔羊的血，
当然要用羔羊的血。
主要他们重新回到他的宝血里面，
主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他的宝血当中，
彻底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
彻底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
不要再活在这种无知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不要再活在这种无知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第三是要他们买眼药，
第三是要他们买眼药。
他们的毛病不是他们的肉眼，实在是他们的灵眼，
他们的毛病不是他们的肉眼，乃是他们的灵眼。
而医灵眼只有主耶稣自己才能够，
而医灵眼只有主耶稣自己才能够。
人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他自己是瞎眼的，
人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他自己是瞎眼的，
求耶稣开他们的眼睛，
求耶稣开他们的眼睛，
好叫他们能够看见，
好让他们能够看见。
主就必藉着他的灵叫他们能够看见，
主就必记着他的灵叫他们能够看见。
另外就是要悔改，
另外就是要悔改。
主耶稣也要他们悔改，
主耶稣也叫他们要悔改，
要他们发热心，
让他们发热心，
不要再不冷不热，
不要再不冷不热，
因为这样的信徒，
因为这样的信徒，
主耶稣是不喜欢的，
主耶稣是不喜欢的，
要将他们从口里面吐出来，
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
主吩咐老底家教会要做一个全情投入的教会，
主吩咐老底家教会要做一个全情投入的教会。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二节说道，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没错的，我们真的要时时的心里发热，殷勤的去到服侍主。
不错的，我们正是要时时的心里发热，要殷勤的来服侍主。
我们看看主给老底家教会有什么应许。
我们来看主给老底家教会的应许。
老底家教会虽然是软弱的，
老底家教会虽然软弱，
但是主对他们仍然有盼望，
但是主对他们仍然有盼望，
得胜的仍然给到他们宝贵的应许，
仍然给他们宝贵的应许。
第一个应许是应许同坐席，
第一个应许是应许同坐席。
约在第二十节里面讲，
二十节说道，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若站在门外叩门，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个电脑唔知点解有问题，佢自己喺度。
电脑出了一些问题，
唔紧要啦，只系剩翻一两个嘅一两页啫，我哋可以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
个应许同坐席嘅，你讲到。
我们说到应许同坐席，
个唔单单系同在，
这不单是同坐，
更系坐席，
而是坐在席，
系享受，
是享受，
系我与他，他与我嘅亲密嘅享受，
是我与他，他与我的亲密的享受。
但系有一个条件。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话我哋要肯开门，
就是我们要肯开门。
对于一个软弱嘅教会或者信徒嚟讲，
对于一个软弱的教会或者是信徒来说，
这个无疑系一个最大嘅喜讯。
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喜讯。
因为好多时候软弱嘅人，除咗咁样，我哋什么都做唔到。
因为很多时候软弱的时候，除了这样，我们什么也做不到。
只要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门，俾主耶稣进入。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耶稣进来，
我们就能够同主同坐席，
我们就能够与主同坐席。
第二个的应许就是应许同坐宝座。
第二个的应许是应许同坐宝座。
阿 Sam， 可不可以同我看一看？因为我都想。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这个是一个更加宝贵的应许，
这是一个更加宝贵的应许，
因为可以同坐宝座，
因为可以同坐宝座，
这个是作王的意思，
这是作王的意思。
本来是这么软弱可怜，
本来是如此的软弱可怜，
本来是咁失败冇用嘅，
本来是如此的失败无用，
但系主应许佢哋，
但是主应许他们，
如果能够改过照吩咐去做，
如果能够改过照吩咐来做，
就可以有咁大嘅赏赐，
就可以有这样大的赏赐。
可见主系唔喜欢定人嘅罪，
可见主是不喜欢定人的罪，
乃系喜欢施恩与人，
乃喜欢施恩与人，
愿意人分享佢嘅一切。
愿意人来分享他的一切，
这么宝贵的应许和恩典，
这么宝贵的应许和恩典，
有多少人有耳朵能够听进去呢？
有多少人能够张开耳朵来听下去呢？
好了，我们很扼要很简单看了基督给七教会的信。
好了，我们简单的来看了基督给七教会的信。
主耶稣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有三个的大目的。
主耶稣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有三个的大目的。
第一就是向当时七个教会的劝勉的说话，
是当时第一就是向当时七间教会的劝勉的话。
第二个就是向自古至今众教会的劝勉。
第二就是要向由古至今众教会的劝勉。
第三就话预言到将来教会嘅发展。
第三，他预言了将来教会的发展。
七种属灵嘅状况。
有七种属灵的状况。
就系爱心、受苦、真理、圣洁、真诚、宣教同埋尽心。
就是刚才提到的，有爱心、
受苦、
受苦、
圣洁、
圣洁、
真理、真诚。
真理、真诚、宣教和尽心，这七个属灵的状况。
我们刚刚看了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经文。
我们刚才看了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经文。
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怎样穿梭在他的教会当中。
我们看到复活的主是怎样的穿梭在他的教会当中。
细心检视监督一切。
细心的来监视，来监督一切。
清楚指出了对七个教会的要求。
他清楚地指出了对七个教会的要求。
主要他们热爱主。
主要他们热爱主。
为主甘心受苦。
为主甘心受苦。
持守纯正的信仰。
持守纯正的信仰。
保守生活的圣洁。
保守生活的圣洁。
委身宣教大业。
要委身宣教的大业。
最后在一切的事上要真心真意全情投入。
最后在一切的事上要真心真意全情投入。
主耶稣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七封信。
主耶稣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七封信。
最后都重复了同一句的说话。
最后重复了同样的一句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出现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反复多次出现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留心。
我们一定要留心。
如果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劝勉。
如果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劝勉。
回想我们在哪里坠落的。
回想。